当男人无聊时，
嗯，
不对，当男人焦虑时，你会想要做什么？
饮酒该有酒，
喝酒喝酒治百病。
没有啦，阿月，所以你遇到焦虑的事，你都要怎么解决？
耍废啊，
嗯，
摆烂，
嗯，
不可能。
那我们前面上一集跟大家聊这么多正向的东西是怎样？
没有，因为我相信那不是真的随便就可以学会的。有些人四五十岁、六七十岁才有办法有那些境界。
嗯，但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啦。
因为我们第一集讲了这么多，嗯，好像蛮好的方式，但其实不真实也没用。
实际一点好了，我们实际一点，
做不到也没用。
对，做不到也没有用。
对啊，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蛮喜欢那种把自己关起来独处、独处、独处的时候，那种面对焦虑的时候会比较清楚。
你有觉得就是那种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社交的体力值，
嗯，
然后你出去有没有在开始消耗，慢慢消耗，然后最后啊见底了，你回到家之后再慢慢补血。
没错，
我就有这种感觉啊，
就是那种充电啊。以前有很流行说我要去哪里充电，
嗯，
旅游啦、看书啦什么的。后来我老师就讲说，那为什么你自己不能有一个发电的功能？
现在其实很多啊，就是加油站都有 GoGo 充电站。
我觉得，可是后来我觉得，其实你要帮自己充电，其实蛮重要的。
嗯，
因为像我前几天去高雄玩嘛，
嗯，
那我的同行的人，他会有一种，我自己观察啦，也许没有啦，但你如果你在听的话，你就听听就好，不要放心上。
嗯，
我会觉得他有一种小焦虑，跟那种我好像没吃到这个，就好像我没来一样。
哦，
或是我没去到这个地方，好像我没有出来玩一样。
嗯嗯嗯，
对，那
我没有打卡，我就是没有来这边玩。
对，我没有打卡等于没上班。对，有人是这样啊，就是有些公司会病态到这样啊。
我以为你在讲笑话。
没有人讲笑话，就是他就是把出去玩当作是一种打卡的任务，
哦，
就是一个清单 list。
嗯，
对啊，那我自己会觉得那就不是出去玩，因为我出去玩我觉得很放松，我就是什么都不做，躺在那
放空。
对啊，我觉得那蛮舒服的，
享受跟大自然的那个
的那个
氛围啦，
独处那个独处。其实前几集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有兴趣，可以去听那个蒋勋的 podcast。 他有说你把眼睛闭起来，
嗯，
那个因为你的视觉承受太多资讯的时候，
嗯，
你的心灵啊没有办法有一个安静的思考状态，
嗯，
但是你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他的知觉会被打开来。对，大家可以去尝试看看，眼睛闭，有点像冥想啊。保罗前几天讲前几集讲的那种冥想的状态。
嗯
他还有蒋勋还有说他甚至有接触过一些可能视障的人，
嗯，
他还会认为说自己的感知比他们还要盲目。
哦，
也就是说我们真的现在的人接受太多讯息了，
对，
让自己没有办法静下来，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课题啦。
所以与其大家就是会为了不要社交，
嗯，
然后不要去看这些软体，然后就把那些删掉，把手机删掉，
或者是 app，有些像股票你会一直去看。
对，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把眼睛蒙起来。早就不把眼睛蒙起来。
对，没有。那保罗你自己焦虑的时候你会想要做什么？最自然的，我们不要讲刚刚那些书上说的。
嗯嗯。
你最自然的应对措施是什么？
我
喝酒。
听音乐。
听音乐。
喝酒听音乐。
喝酒听音乐。
对，会让我进入一个就是只有我自己的世界。
哼。
I'm the king。
Okay.
Off the world， 对，就是我会喜欢那种，就是我不再需要跟外界有任何连结，
嗯，
我就听音乐，
嗯，
然后我就感受里面的旋律跟歌词，这个时候就可以让我避免掉很多。当然，你回头你醒来回头来看的时候，你还是要面对嘛。
那你会跟那个人或是你身边的人说，我正在充电之类的吗？
嗯，会，我可能也会不想接任何电话，
嗯，
我也不想跟任何人有讯息的来往。
哦，
对对对对，我就直接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断片了。
哦。我自己是会想要赶快解决，然后就去看书，就是我书的种类太多，因为你就像买衣服一样，看了就想买，
嗯，
然后我那是书是，欸，我看了这个标题翻一翻，觉得，欸，我可能哪天用得到，
嗯，
我就买回家。
哦，
对，所以我会赶快去翻那本书它是怎么说，但后来翻到后面会发现不真实，就像我们上一集提到的，我就算今天告诉你啦，你也不会去做啦，我相信啦。
对啊，就是我很多人按，啊，那个亿万富翁都会跟你说他怎么成功的
啊，
每个人照做吗？你做不一定啊。
对啊，所以但我觉得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有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是好的。
我觉得有一个点是什么，我们讲一个很实际的东西，就是说，像我刚刚喝酒听音乐这件事嘛，
嗯，
我是在学习怎么跟我的焦虑共处。
哦，
对，因为我要用另外一个能量来跟它平衡掉，
对，
让它不要直接影响到我生活的大部分的行为。
因为我真的有遇过那些 always 想要假装一个正面状态的人，哦，干，我就全被投，欸，真的是跟这种人相处，你就觉得。你他妈的，你会不会正常一点？
我可以陪你一起吐吗？因为我也很不喜欢这种人，就是我很讨厌 有人去营造一个自己很正面的这个形象。
对啊，
但是我们两个啦，我们两个因为我觉得一定还有很多人是被这些人影响到，觉得可以更正向的生活，一定有。但是我本人不喜欢。
对，之前看康熙来的时候，小 S 就说他在坐电梯的时候，有那种观众看到他说：“哎，你怎么脸那么臭？你怎么不是像在节目上面这样嘻嘻哈哈？”然后他就说：“我忘记他回什么，他就是说谁跟你永远都保持这个状态、
啊。”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当下会觉得小 S 这样讲好像没什么，可是其实如果对一个在他工作的人来说，他已经去做好一个很好的身份转换，甚至可以去大而化之的去告诉那个人说：“没有啊，我现在没在工作。”
他没有找到自己的平衡。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跟他的焦虑跟这个东西的共处，真的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那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建议去面对他？
说真的，你刚刚上一集我们提到蛮多方式嘛，那也都是书上跟别人说的。但你有没有自己想？你自己有没有自己一个克服焦虑的方式？
就因为我们上一集有说我们不要做，例如说酗酒、吸毒这些事情嘛。
对对对。
但是你喝酒可以暂时减缓那些痛苦，然后让你用更好的状态去面对这些焦虑。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方式。所以没有一个绝对的说，就是你一定要照着哪个步骤做，你就一定没事。对啊，
我自己会看蛮多电影，就是去焦虑跟不安的时候，我会去选那种别人也电影里面的人也很惨。
可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投射。
他其实是一个心理状态，就是你看到别人惨的时候，你会很安，就是相对心情会好一点。
就是有人都这么辛苦
了，蛮坏的。对啊，就是这种想法其实蛮坏的。可是其实如果有效的话，你又没有真的害到那心里面的人。
那是假的、啊、你心理上的一个调试嘛。
所以我那时候要去当兵的时候，我就很焦虑，当兵前就很焦虑。然后我就去看那个什么战争片，就是狂看战争片。就是那什么抢救连大兵啦，
对，
然后什么高地战，韩国的高地战，
对，
然后还有什么敦刻尔克，大撤退那个，我就觉得哦，他们当兵都那么辛苦，然后我现在这种好像夏令营兵，因为我是做一年的嘛，就好像还好了。
这个投射是很好的啊，就是我觉得除了说可能现在你看得到的，包含你自己过去曾经跌到最深的谷底的时候，那个困境你都走过来了，那你现在这些焦虑对你来说说不定只是在瘙痒。
我觉得焦虑的状态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我们手心的那种茧，以前手很嫩的时候，你可能不小心去撞到或是回掉，手就会流血了。可是我们现在可能你跌倒手整个出下去，他那个手还是不会流血，因为你的手已经有厚厚的一层茧。对，那我觉得心灵的状态我自己会把它理解成，就是你如果没有一直没有去有点像是去处理它，
对，
它就会是像我们小时候的手很嫩一样，可能弄一下就碎了，弄一下就受伤了。
对，
可是你久了久之之后，它可能结痂啦，或是有茧了之后，你的心灵状态会更厚实，我自己的想象是这样。
所以你现在蚕宝宝，你开始节俭，开始节俭。但我懂你意思，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比喻，因为就是大家都只 care 你外在的，就是例如说身体要练更强壮，
对，
然后你的
越来越漂亮，
对。但是你有想过你的心里面，就是你可能是很空的，或者是它还不够健全，
对，
它还不够强壮，去面对你现在在社会上更容易遇到的一些压力跟一些负面的东西。
对啊，所以我们上一集有聊到那个外观焦虑，甚至有些人会因为太过顾虑自己的外观，就是导致厌食症。那最后还会因为这样子付出生命，这样。因为我们真的有时候遇到一些人哦，他就是拿你的身材来当话题，
就是你啊，就是你啊，你整天拿我身材当话题，
还有
你好意思说？
你上次讲身高，我就好，我向你道歉。
好，没事没事，你继续。
好，而且甚至有研究显示，我们花在美容的费用，比教育还多。也就是说我们会很在乎我们的身形或是脸蛋，然后在上面花很多很多钱，然后但是我们相对的在付出教育的这一块上面，我们会斤斤计较。
哦，
我觉得啊，学这个吉他或是学这个钢琴好贵哦，哇，做这个脸只要5万块，好便宜哦。就是这样。所以美妆产业其实真的是很可怕，因为我以前有做过瘦身产业的工作，
对，
就会发现在瘦身产业这上面的获益哦，真的是很可怕，很可怕。你只要一个广告明星说吃了这个会瘦，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哇，大家要狂买。
对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这种外形焦虑这个东西，它也会被拿来当做商人的一个工具啦。
这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美啦，我觉得美这件事情，它已经不像是过去这么的，就是定型说你一定是要高挑，然后瘦，这样就才叫美。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我自己啦，我自己长越大，我发现对女生的标准来说，我会越去看这个女生散发出来的气质、
内在美。
对，气质就是有些东西你是当下一看，然后就 OK， 就是很漂亮，然后第一眼很亮眼。那有一些人是你可能一开始不那么起眼，但看久了很耐看，对，或者是她的气质、她的内涵，让你觉得说这个人让你感觉很舒服。
有保罗喜欢的型就是很仙的那种，会好像自己带 BGM 跟光芒，
有仙的那一种。不是啦，就是我觉得你也太夸张了吧。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美它就是他自己去炼化他自己的心啊，他有去成长，有充实自己这样子。
因为我们一般美妆产业看到的招数就是齁，他会摆出一些身材很好的模特，或者是修出来的图片，
对啊对啊，
然后或是整形诊所帮你打造的那种完美身形。以前整形是一种罪恶嘛，现在比较不会了嘛。
对啊，
然后甚至最典型的那一句话叫做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对不对？那这种东西它其实多少都在影响我们对于外观美这件事情的焦虑。那我们上一集有提到说外观焦虑要怎么去面对，这一集我们会想要去提到一个概念，就是你要去接受外观多样性这件事情。
欸，你这个我很有感，你知道为什么吗？
什么感？
虽然你一直笑我的身高。
我没有一直笑，我没有笑过你的身高。
但是因为其实我可能就是国小国中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有点抽高的，我那时候抽高，然后开始越来越大嘛，国一、国二、国三啊，高中啊，然后大学，然后是不是升旗的时候都会排那个高矮顺序？
对，
我就从，因为我那个小时候的时候最全班最高的，然后我就从最高那样叭叭叭叭叭叭，然后开始越来越后面，到当兵的时候我已经是最倒数的那几个，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一直身上是一直有一种很焦虑的感觉，
自卑吗？
对，因为就觉得哎呀，我怎么越来就是好像就是身高好像没办法跟大家就是平起平坐这样，但是到后面我已经开始去接受这件事。
对啊，像我穿衣服什么的，有些人会拿这个什么啊，你穿不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你的心情就会马上被影响。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你没办法控制的，没办法说什么啊，我现在告诉你外观多样性，你今天被人家攻击你的身形的时候你就没事，我觉得很难。
我觉得这个是要接受啦，因为当我接受就是我身高比人家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我反而接受了之后，我开始会去挑一些适合我的衣服，
对，保罗穿衣服蛮好
看，适合我的打扮。那这样子的话，我就面对这些焦虑的时候，它其实就会转换成我的动力。
因为你看以前的人，他有些是你要比较丰腴才是美，
那有一定的标准了。
对，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标准会随着时代改变，可是我们其实真的要去提到的是你要接受自己。
对啊，你们在笑啊，搞不好到时候元宇宙之后就是矮的人比较吃香。
对啊，
我怎么在笑？你说这么高干嘛这样？
然后甚至你像在过去什么高大魁梧，然后满脸络腮胡的男生才是帅。可是现在你像那种都是用什么
比较美男、
花美男、
韩系这样子。
对啊，所以甚至在有些文化跟部落，他们是没有美丑胖瘦这些形容词，他们可能只会用一些哦，他是谁谁谁家的小孩，比如说保罗可能是哦皇家的小孩啊，我是陈家的小孩，去形容这个人。他不会用说哦他是高个儿，或是他是矮，
他说他帅，他白，
对，或是他是 AR 高，或是怎样，不会。他们的形容里面就是用比较称呼的，比较是经验性的东西去指出这个人。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的焦虑是建立在这个流行，目前这个社会的流行，
对，
它是这个样子，
韩星
好不好？过个十年二十年，你就是那一个时候的最美最帅的。
对啊，不过我们自己看以前的那个港星，你会觉得说他们的那种很天然的美，真的
那个叫韵味，你知道吗？
真的是很好哎。
对啊，你没有说有没有像例如说，我就觉得梁朝伟很帅，梁朝伟也没有很高吧？
对，他好像蛮矮
的。对啊，但我觉得他的那个散发出来的气质，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对于外形上有一些焦虑的话，你可以尝试从这个方向去试试看。
而且有一个国外很会穿搭的一个，我忘记他是什么，他的身高也没有很高，可是他的穿搭真的是非常好看，就会让人家忽略身高这件事。可是这个终究还是会变成是大家怎么看你，可是重点还是你自己接受自己。
对，
这个我们这边做一个小结论，就是关于外观这件事情，不管你是高矮胖瘦，我觉得健康是重点。
对，
那不是说瘦的人就健康，或是胖的人就会不健康，或是懒惰，而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像肤色的差异。有些人比较白，有些人像我们东方人比较黄嘛。
对，
那有些是黑人。
对，
那你不会去说他们黑就是不健康，那白就是比较帅，或是黄就是比较怎样。在外形上应该也要有这样子的概念。然后相对的，你也不能因为你高你就有优越感。你也不要因为你可能比较身高比较矮，相对的就比较自卑。其实这些东西有时候都是 流行产业它造成的
所塑造的一个形象
啊。今天如果有一个矮，今天就算是像刚刚提到梁朝伟，他也会忽略他身高这件事情。可是那也是因为他们可能那是吃饭的家伙啊，或什么的。可是不代表你是明星，然后你也不是那些艺人，你不用靠那个吃饭的话，你去纠结这些事情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可以，我觉得可以达到自己理想中的标准就好，不用把别人的标准加在自己身上。
不过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的是不是就比较不会去在意这些，因为我们其实统计数据有发现说是大概13到16岁的小孩比较会去纠结这个。
有啊，会比较嘛。
对啊，而且我们越来越大之后也相对会比较接受自己啊。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你会发现一件事啊，没办法改变。
就是 没办法再长高了。对啊。
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很多就是外形的焦虑就是在社交的状态下被
放下，
对，被影响的嘛。那我们来聊一下社交焦虑这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个好，你有一些好的朋友，
对，
说真话的朋友，然后因为我们面对一些陌生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比较内向害羞嘛，对，那我们可能会支支吾吾，但是你在面对这些说真话的朋友的时候，你就不会啊，你 是觉得很舒服，你是一点焦虑感都没有，
对，
甚至不讲话也可以，
对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态下，你就是去从这些老朋友里面去发现自己怎么跟他们变好的，或者是怎么让他们就是有话聊的，带到陌生人身上。
有话聊？他生病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会知道为什么你会跟这些人有话聊，那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就是你一些优点嘛，例如说我喜欢听阿月讲一些心灵鸡汤或者一些故事。
我觉得其实我的鸡汤都蛮毒的，但是其实鸡汤毒一点也好，对不对？
对啊，但是你放到给陌生人身上的时候，那其实他们是不是也有机会会喜欢你的这种方式？
我们在节目讲的鸡汤可能是比较健康的，但事实上我们私底下的鸡汤就是一些比较
负面，
比较靠北。对啊，我觉得其实说白就是，我们不一定要脱离同温层，因为我们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不同类型的人。我们像刚刚讲到外形多元性，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就会预设他应该干嘛，但其实我们把这个应该给去除掉，把这个标签化去除掉之后，你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就用一个，你这样把自己当做白纸，对不对？你就像是在面试一个人或是跟别人互动，你就不要想说他的长相，或是就不要投射太多标签在他身上的时候会舒服一点。我自己
我觉得如果说你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那你在面对这些社交的场合上，那你就内向，就内向啊，
对啊，
怎么了吗？
没有不好啊，
对啊，其实你就内向啊，那就是你自己啊，你为什么要去假装另外一个人，然后高谈阔论，然后跟人家很有话聊？
对，
这没有人说你一定要这样做才是对的吧？或者是你有被加到分吗？因为那不是你啊。
而且我觉得这跟以前学校有关系，以前学校老师鼓励举手发言，甚至上台发言，然后这样子的人就会被老师赞赏，
因为他社交能力很强，
然后很会表达。我觉得这真的会有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也要鼓励内向的人，因为很多内向的人他其实他对社会的贡献有时候是更多的，反而是很多外向的人是这些社会的乱源，
就打嘴炮嘛，
或是玛莎拉蒂嘛，
就那些政客嘛。
没错，
对啊，所以为什么你一定要做一个在社交场合上面很会讲话的人？
我觉得会跟自己相处跟内向的人，他不一定是社交焦虑，因为很多社交焦虑是被误解成是你不讲话就是有社交焦虑，你不跟人家互动就是有社交焦虑，是不是有病？可是我们应该去接受像我刚刚讲到的不同个性的多样性，
不同肤色，
对，不同肤色，不同身形，然后不同个性，
对啊，
那这些不同它不会互相对立啊。
现在的状态很像是整个社会还是会倾向于说，就是你必须要多表达自己感受啊，
对对对，
什么什么的，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只要知道自己样子是什么，
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说，你像有些人 IG 他可能 po 一篇现实动态是全黑的，那我最以前比较幼稚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干怪人，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他还要把那个字用得很小，对不对？那但是我长大一点之后发现说，那其实是一个 note， 是一个 icon， 就是一个讯号，
对，
他需要人家去关心他，
对。
所以之前我有一些朋友，他在限动会 po 一堆歌，就是一些失恋的歌或是情歌，但这个人平常是不听这些歌的，我就会直接打给他，比如说保罗，你最近还好吗？
你最近为什么在听挪威的森林？
对，你怎么在听分手快乐？
我难过。
你说你怎么了？然后他可能就会说，对，我觉得内向的人有他属于他们的表达方式，然后外向的人也有属于他们的表达方式，应该是我们要用 更接受多样的方式去理解。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现在不是在跟内向的人说话，
对，
我们现在是在跟
每一个人，
对，
去
这个整体的一个营造的价值观啦。
对啊，所以我有一些朋友，他们会很乐意的告诉我一些心事，是因为我不觉得好像你一定要表达或是打在文章上我才会去关心你，
嗯，
而是会有一种共鸣感，就是哎，怎么最近这个人怎么好像 IG 就没发文啊，或者是最近也没看他在传 LINE 什么的，我就会去为不一定是带有目的性的去问一下，而是可能
关心一下提醒一下，
我觉得这种连结是必要的，所以我们其实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也要去关心别人，否则在当你需要被关心的时候其实不一定会有人出现。
而且我也不觉得说这些外向的人比较会表达的人他们就没有焦虑
哦，对啊没错啊，
我跟你讲 这种人反而是他在公共场合大家觉得他应该很会说话，
嗯，
但是他却没有做到的时候，哇，他那个焦虑感会更重。
对，而且他可能只是比较会抢。
对，
你像我就是属于这种，我可能在公开场合可以有一个某种人设形象
、嗯、对，
但其实心里面可能不断的在像刚刚保罗讲一直在扣血，一直在扣那个社交值、
嗯、
然后等到一个临界点爆的时候我整个就会消失了。
嗯，
我会说我可能无法了，我开始睡觉是找理由，就是要人就不见散掉这样子。
一定要一定要啊，所以我觉得、啊、社交现在因为更紧密了嘛，
嗯，
LINE 啊，
所以你像而且它 LINE 的功能就是它随时可以有那个权利找到你你像我今天来找保罗我还要敲门打按密码，
对，
然后还要他开锁我才可以找到他，可是有 LINE 有 mail 或是这些东西它都是好像人都必须处在一个可以被接触的状态，打电话也是啊。
你只差在，而且以前简讯是不是以前手机发简讯也没有什么一步一读的功能啊？
对对对，
你不用去承，
对对对，
你不必去承担那些社交的压力跟焦虑。
对
对，啊、你就是现在的话，反而是你有没有你不已读、你已读了很惨，
嗯，
你不已读更惨，
不读不回更惨，对啊。所以甚至现在开始会有些人去不敢接电话，然后不敢听语音档。
哦，对啊，因为不喜欢直接立马就接收到一些
他不想听到的讯息，
对，或者是他必须要哎马上换一个身份来接这通电话，
对啊，这些东西我们自己也做不好。我说实在，我今天我也不想要听到靠两分钟的语音讯息，然后谁想听啊？
就是你啊，你是很常，
我哪有？我后来没有，我是不是后来改了？我后来没有了，我都用语音打字。
对，因为我们之前很常就是群组里面阿月很喜欢传语音讯息，那时候可能例如说，因为他可能是外勤。然后我们可能在上班，在办公室上班，然后我们就被迫一定要要知道他要讲什么，就一定要打开那个语音讯息。然后我们就觉得很烦，其实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贴心？后来他居然想了一个方式，就是他直接用语音打字，然后虽然打出来的字我们不一定，就是他不一定全部对，但是我们至少看得懂。但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舒服的方式。
我就有很多看到的东西想跟你们分享呢。
对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去。这些东西其实是很细的，生活上面很细的东西，不一定在工作上，在生活里面会去意识到。
嗯、
那我们把它提出来，不是说它多伟大，要很严重化，
一定要能做到什么啦？
对，而是你要意识到它其实会对某些人造成困扰。
对他，如果你把这个焦虑，因为焦虑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嘛，包含说它也没有一个样子，例如说像感冒，
嗯，
流鼻涕，
嗯、
对不对？它没有一个症状那么明显嘛？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我们如果把它去具体化的话，你就可以更好的去找出，哎，你要怎么适应它？你要怎么去面对它，甚至解决它？
因为像我们看连续剧，人家焦虑的时候，他一定要有一个 OS 旁白，人家才知道哦，他现在是在演焦虑。嗯、
对, 对, 对对对，
不然焦虑是没有表情的。
对，
喜怒哀乐有时候有表情，可是焦虑没有表情的时候，我们身旁其实会旁边的人其实不容易察觉的时候，都会造成很多困扰跟误会发生。
真的只有自己知道啦，甚至有些人是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正在焦虑。
对啊，我觉得这个挺麻烦的。
嗯，但是如果是能够把它你意识到它了嘛？那你就把它条列化出来，你为什么会你就可以去探究说，哎、你有什么焦虑？那你为什么而焦虑？那你可以怎么做不产生这些事情？
所以我这是需要练习的。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会用语音讯息造成别人的困扰，他们告诉我之后，我就要去反省或是去调整。但是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接受说这种反省跟调整，他觉得说那是你的问题。
嗯，
这个也是一个要去思考的是，你今天就是要跟别人互动，你今天就是要跟别人共存，你总不能永远都以你为中心，
嗯，
这样子的人，我相信你自己也会过得很辛苦、啊、
其实工作上也蛮常会有一些焦虑的嘛，包含说，例如说，时间嘛，
下班时间还要被call，
或者是主管给你的感觉，就是，你就是像你上次说的、啊，字字你都要很注意那个语气，
对
对，所以 我觉得工作上比较蛮常遇到时间的焦虑啦。然后因为我不是跟你刚上一集的时候有提到嘛，就是我因为我有，我觉得我因为我很喜欢就是我很喜欢一次做很多事，
多工，
对，多工。但是其实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人虽然可以多工，但是你可能你多工的状态下你每一件事情都做不好。
因为多工它其实预设了我们在事情做得不好的时候，你的那个成就感没有办法马上被满足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就是负罪感，
烦躁，
我没做好啊，那个，然后事情好像就是一直来。所以我以前也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之后我会把自己设定成是我今天就是只能做这个事情，甚至我会每天给自己一个 schedule，
对，
就是7点到9点做这个，9点到11点做这个，然后我只要看到哦，我现在还在这个时间内，可是我已经把它做完了，
对，
我心里面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成就感。
对，这是工作上其实蛮建议这样子做，因为你把如果你的一天就是8个小时嘛，然后你可能觉得你8个小时里面你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你也是一样，就是把它拆成一个一个区块，就是这个事情我做一个小时，这事情我做两个小时，因为我之前有时间焦虑的时候，我去上网查，就是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我发现有一个还不错，因为例如说我们下班时间就可能就六七个小时这样，很零散，你可能滑一下手机，吃个饭，看个影片，然后你就发现时间怎么就这样给没了，
是，
等到十一二点的时候就发现，哎，怎么已经这么晚了？
我给没了，
对，怎么十一二点已经这么晚要睡了？就按照我一整个下半身都在干嘛？
对，
然后
醒来又要上班了，
对，然后。我发现自己有这个状态的时候，我就是去找一些解决方式。我找到一个还不错的，跟大家分享，就是一样是把时间给拆开来，但是我是用很大的时间区段去做。对，就是例如说，我这一个小时里面，我就只做这件事情。这半小时我只做，其实跟你刚刚说的有点像，
累积成就感。
但是我把这些事情拆开来之后，我可能一天我可以做很，我一个下班时间我可以做很多事。
对，
然后可能十一二点的时候，我再回头看，那个东西是很具体的。
被完成了。
对，我那个晚上一两个小时我可能看了一本书。
对。
对。那如果我原本都不设定这些的话，那本书我可能就被我拆成一个月半年才看得完。
对。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建议，因为我以前会，其实大部分人都会这样讲，可是你真的没有去执行的时候，你会不知道它的好处。
对对对。
你像我自己都会设定说，因为我们的垃圾车是有时候你要需要一些外在的力量来帮忙，像我们的垃圾车是7:15的时候来。所以我去丢垃圾的时候我一定要出门。
对。
那我出门之后我就逼自己，那出门的丢垃圾那一刹那，垃圾丢完就去运动。所以我会7:20的时候逼自己开始时间倒数，播5首歌左右开始去跑步运动，逼自己30分钟，然后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已经运完动了，还没8点，你就一种
你有善用你的时间，
对，我赚到了，很那种感觉。
所以反而有这些焦虑的时候，你有去想出一些，我觉得不管是好的还不好的，你有尝试去
对
去跟他处理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它都会有一些成效。
因为我们蛮常看到的是有这个焦虑之后耍废摆烂
啊，这个也很正常，因为人有惰性嘛。
对，那个我觉得也不能算惰性，而是一种逃避心理。
对啊对啊，
就是好像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重要，
对，
所以没关系。然后久而久之它积累成的问题会很大，比如说肥胖，
真的它比那个马上出现的那种症状还要容易让人家不会察觉。
我们刚刚讲的东西比较私密跟抽象，如果你把它想象成时间是一个金钱的概念，你如果没有善用时间就是浪费钱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有感。像我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每天当冲，然后他就一直推对账单。
对，你朋友感觉蛮熟悉的。
不是你、oh, 有些人
okay,
好，有些人
okay,
okay. 然后他当冲的时候他赚钱了，可能是3-4千块，
对，
然后他就赚到了2-3天的薪水。那我没有做当冲的人，我就会觉得说啊，我好像输了他什么，他赚了好多钱，然后我这样，就是这个没有去面对的时候，你就会产生问题。那好，回到我们前面聊焦虑的根本问题，在于焦虑后做的选择。所以我也去做当冲了，结果赔钱。那
后面衍生的行为
反而更多问题，
让你更大会有更大的焦虑，
你就会有更大的焦虑。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是说，你今天如果你必须就事论事，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外形焦虑、社交焦虑、时间焦虑挑出来？生活里面还会有更多的焦虑，但是我们必须把焦虑的根源厘清楚。像外形焦虑，就是我们必须去接受外形它是多样，它不是一个标准。社交焦虑是我们必须接受个性是多样，不能只有外向的人才可以跟别人互动，内向的人也有属于他跟别人互动的方式。
对，
那时间焦虑就是我们一定要去破除时间就是金钱 这一个概念。
对，
前面提到说我们善用时间后获得的成就感，那个其实是一种透过逼迫自己去执行一件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啊对啊对啊。
可是赚钱或是说好像多正向的去什么爬山什么的健身，那个有时候是别人在做，那你没做你就自己觉得自己好像很弱。我觉得不一定要这样。可是如果这件事你想要学英文，你想要学日文，你想要减肥，你想要运动，你想要打扫，那常常会懒惰不做的时候，你就要去找到一个可以执行它最有效的方式。可是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时间焦虑它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我们把时间当作金钱的这个概念其实是非常近代的一个想法。
对，
以前的人并不会去认为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就是时间。
Time is money 嘛。
对啊。像我们要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比如说台北人好了，台北人来台中或者去花莲的时候，他们会说时间过得好慢、哦、可是我们会说钱过得好慢吗？
不会。
或是我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跟因为早上九点多要起来看 NBA 嘛、那我那时候回家回阿嬷家的时候，我就说哎、欸、阿嬷你早上如果早起你可以叫我，早上的时候我要看 NBA。
对，
就他五点多就叫我了。所以他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说，我们对于早上时间这个东西的认知
也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时间它不是一个客观的数字而已，它是一个认知跟感觉的问题。就像我们为什么半小时内去执行的一个运动啦，或是打扫，我们会有成就感，那是因为我们控制了时间。可是今天当时间是不可控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它一直在流失，但事实上根本就不会有流失这件事情。因为它不存在，
只是你流失掉你可以做这些事情的机会。
对，前面我们讲那么多，就是说当你意识到你的时间正在流失的时候，你也没有想做的事情，那其实你就让它流失吧。
对，
而是你会有一种想法，我好像没做事就是一种浪费，其实就是一种谬误，就是这个社会它在灌输给你的一种谬误，就是时间就是金钱，你不能浪费，你要有效率的使用，你要利用琐碎的时间，这些前提，一切的前提是你有想做的事情，你有自愿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把它单纯的塞满，塞满就好像你做完了很多，结果你发现回头会，哦，好累哦，
干，那根本就不是你要的。
对啊，
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跟女朋友经营好感情，你跟她同居或什么的，那你就是要花时间去认识女友，观察女友她的需求，而不是坐在那边想，啊，我好废哦，我女朋友感情跟我不好什么的。用一个你不需要的东西来填满所谓的时间流失这件事情的罪恶感，完全没有必要。甚至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更多的罪恶感。
对，就像我们刚刚拿当冲这件事情来举例。对，所以到这边保罗，你能理解时间焦虑对你来说产生的问题，它可能源自整个社会在灌输你不使用时间就是浪费的这个认知，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你意思。哦，你刚刚讲了很多，但我不会觉得你讲的很长，因为我觉得你讲的很好。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包含工作嘛，可能从工作上，现在太多网络上很多的都说十大效率方法，什么如何让你短时间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一直在强调时间就是金钱啊。对啊，所以反而就会变成说你时间不好用，但是现在就会有另外一种以前没有的，例如说慢活族嘛。对，以前古代哪有什么慢活族啊。
对啊，
对，但是现在就会多了很多慢活，就是说你在这些时间下你是用一个很慢的步调去完成一些你可以完成的事情，但就会比你或是很急躁很激进的去做很多根本不是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把我们这个主题拉回最一开始讲焦虑的成因。时间焦虑的成因它就有三种。第一个，你对于时间的认知产生了问题。你以为时间就是金钱，没用就是浪费，
对，
就会流失。第二个是生理的问题，就是有研究显示有些人他是属于夜猫子的体型。那有些人是属于早起的体型。就是说他白天的时候他的工作效率跟精神是好的。
对，
那他就是属于那叫晨鸟。
对，
那有些人是夜猫子，就是他在晚上没有太阳的时候他的精神跟工作效率是高的。
猫头鹰。
对，猫头鹰。对对对，
真的。
对，有这种分类。但是我们这个社会以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大部分推崇都是白天，
对啊，
有精神的这种体质。所以说你必须从生理的状态先去意识到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你是夜猫子，那你早上不能工作啊，你就必须早上休息。那你是晨鸟，那你当然就是晚上休息白天工作。
那你就是晨鸟。
对，
我就是猫头鹰。
对，因为像我大概七点就会起床。
对，那我就是死不起床。
对，那刚刚讲到的是认知问题，我们对于时间的认知，跟第二个是生理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属于哪一种生理时钟的，这个你也要搞清楚。第三个是环境，其实在工业革命以前，大家对于时间的认知是大部分都是很宽容的。
对，
像东方就是用时辰嘛，一天十二个时辰，一个时辰是两个小时，所以我们大家比如说我跟你约在子时，你在那个两个小时迟到也没关系。
你说在那两个小时内到就好，是不是？
对。但是我们现在对于时间的这么精准的概念，是我们自从有工厂这个东西之后才产生的。所以时钟也是啊，也是从有工厂之后，那些老板要用时薪去算你的钱，算你的薪资，他才会这么斤斤计较。所以整个环境从以前农业社会，你的早上是五点到七点，
对。
但是我们现在的早上可能就是我们的上班时间，所以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生理跟我们的环境，其实它都会去产生我们对于时间的焦虑。所以，我们今天倘若有任何的焦虑原因，我们就可以从这三个概念：第一个认知，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识是正确的，还是别人告诉你的？第二个是你的身体状态是不是
适合
哪一种类型？比如说时间的话，你是夜猫子还是猫头鹰？你是猫头鹰呢，还是成鸟？
成鸟。
对，那
所以不要再跟我说什么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了。
对，这都是很企业家
这些成语
爱用的
这些成语，以后都不要再讲了。
对，真的都是不要再讲。对啊，所以如果你有社交焦虑，你也要去意识到说你的个性是内向型的还是外向型的。内向的有他的方式，外向有他的方式。
其实我不好意思，我插个话，我觉得我们这几集啊，其实我们一直都在教大家去探索自己，然后认识自己。
对啊，
接着是接受自己。
没错没错没错，
就是你刚刚说的多样性嘛。对啊，我们好像真的不必再因为别人的给的一些其他建议意见，就是去不停的改变你自己。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要认识自己很重要。
我们常常因为焦虑产生的误解，然后这些误解带给我们一些情绪，可能是痛苦的，可能是愤怒的，可能是焦躁的。
对，
那最后这些情绪它会导致我们做出一些行动，例如我们刚刚讲到的，我看到别人当冲赚钱，我也要去当冲，结果害自己赔光。
对，
然后我也去融资，我也去贷款。我们其实常常在这个社会上只会看到最光鲜亮丽的结果。
对，
但事实上我们真的自己要去执行的时候失败了，你敢讲吗？也许有时候朋友之间讲一下，可是你今天真的当冲失败赔钱了，你敢讲吗？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说，哇，那个谁谁谁好厉害，买了房子什么什么。可是那些东西其实有时候我们没有去察觉它的细节的时候，跟没有意识到自己条件的时候，你硬是小孩开大车要去做这件事情，
真的是不要用别人的台上一分钟去比你的台下十年功。
有，
你懂这意思吧？对，所以我觉得不必因为别人的想给你看的东西，然后你去放在自己身上做比较。
对，所以我们这一集其实零零总总去说了这么多，其实终究是希望我们要跟自己独处，跟自己对话，也要留一些时间给自己去沉淀一下，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上或心理的问题。
别人给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对自己好一点。
Too much。
对，我们留一些时间给自己。
这些东西我们自己主持人也还在学。他不是说哦，我们今天看完这些书上或是别人怎么克服的，
就没事了。怎么可能？
我们也是看到别人赚钱，我们也会心痒痒的啊。
对，
觉得怎么自己好废哦。
或者是看到别人还是很高，然后你。
不用，所以我觉得比较也是痛苦。这个我们其实也可以做一集，去讨论说比较为什么我们人会想要比较。
我们下次做一个视频跟大家解说。
对啊，所以我们这一集的最后，不会跟大家推荐书籍或是电影，而是我们就去找一个自己的知心好友。你如果今天没有焦虑的问题，那我们就去关心别人。那如果今天你有焦虑的问题，你就跟你那个知心好友分享，甚至是家人也可以。
如果我知心好友也在焦虑了，没有，那你们可以一起分享啊，
要一起分享啊，
互相解决啊。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旁观者清这句话还是一直可以用的。
对，所以而且我们要去意识到那个焦虑的来源。有些人的焦虑是家庭的，那真的无解。有时候对我来说可能会无解，因为每一个人的家的状况不一样。可是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人的焦虑来源，就像我们这一两集开头讲到的，它是这个媒体整个环境塑造给你的一种恐惧不安感。我们近年的是疫情的关系，那过去可能是经济的关系，但那些东西说实在对我们自己来说真的有这么的 大的影响吗？我自己会打上一个问号啦。
我刚刚想那个画面啦，因为我们好像有说，就是其实你在跟别人分享的同时，也是在疗愈你自己嘛。
对。
所以因为之前我有去做志工，做那个流浪动物的。对，那我会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焦虑是来自于别人给的。那我们给别人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就给一些比较正向的东西？所以当我去参加那些流浪动物之家的时候，我在照顾那些狗狗的时候，然后听到他们的一些经历，然后加上你正在做的事情，
对，
你会觉得那些焦虑真的是就是多想的，
也会被化解。
对，他同时你在给别人东西的时候，他也正在疗愈你。所以如果你一直在自己身上找不到答案，
对，
你在别人，你在那个媒体给你那些就是其他人
杂音，
对，那么多的状态下，你就安安静静的去做一件你平常没有做过的事情，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感受，
对啊，
那同时你可能原本的答案你也就找到了，
蛮多，像是最近什么净滩，或是浪浪，
对，
那我自己之前有一次经验是跟一个社工的朋友去做家访，
对，
然后他就进去之后满地的酒瓶，然后啤酒啦跟那个高粱，然后他就是里面只有两个小朋友在，然后社工就问说，哎，弟弟你爸爸妈妈呢？他就说警察抓走了，然后他就说因为他们吸毒，所以警察把他们抓走，当下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一般的故事，可是就像我们那一集元宇宙讲到的，你其实在新闻上看到这些东西你是无感的，或是像 FB 里面的一个新闻通知你是无感的，但你如果真的是整个去体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平常很多庸人自扰啊，
它带来的回馈感是非常强大的，因为那个是你平常不会去体验到的东西。
没错。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现在还对自己有一些负面情绪，或者是还找不到答案的话，可以尝试去做其他的事情。
甚至有一派会认为说，你的焦虑是你自己造成的，是因为你想要沉溺在这个焦虑的状态，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很特别。他跟我们前面讲到说，你要透过认知或是生理状态或是环境去了解自己的焦虑不一样哦。他知道自己有焦虑，可是他很喜欢
享受这个焦虑，
享受在这个状态里面，因为人家会关心他，然后会慰问他，他想要被看到，他想要用这种焦虑的状态去凸显自己的特别，
或者是别人在问你，就是哎，你对你未来有没有规划？你就可以跟他说，我有这些焦虑，这样吗？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哦哟，你
有在想
哎，这种的就不在我们刚刚的讨论范围里面，你就继续装你的逼，
可以，
你就继续装你的逼，
可以，
对，反正无病呻吟就是这个。
那我们还是比较讲的，还是关于真的有这些需要的人啊。
对啊，因为我们在这个30岁的状态下，常常会有些人是经济压力的焦虑，金钱焦虑，或者是家庭关系的焦虑，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很笼统，你去外面听那些老师啦，或是那些坊间的心理諮商，那个很花钱哦，
很花钱。
但你如果你自己去透过这一集，你自己去区分分类一下，你的金钱焦虑来自于哪里，贷款啦，是不是自己花太多啦，那就不要花那么多嘛，是不是吃太多，那就吃少一点嘛。对，那这些东西之后一定会延伸其他的问号啊，我就是焦虑我才想吃多，那有没有什么办法改善？那个就是你要必须自己去厘清。
所以我觉得找諮商师这些，我们不会说就是
不好，
不会说一定不要。但是你前提是你先认识自己的焦虑之后，你确定自己需要这个帮助，再去找，这样可能会就比较好啦。
同样，同朋友也才知道你到底在搞，对，到底怎么了？对啊，比较会去好跟你沟通啦。
好啦，那这集我觉得其实差不多了啦。对啊，我们自己也还有自己的焦虑要处理。
等一下要去喝酒了。
喂，对啊。所以如果大家现在有遇到什么比较焦虑的事情，我觉得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啦。
因为我们也没办法给你什么答案，我们也不会说好话给你听，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问题。
对啊。
可是我们终究会希望说提供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有一个陌生人可以讨论。我们说实在我们也不认识你，然后知道你的事情也许难言之隐，也不会对你生活造成任何的影响。
每个人的焦虑都不同啦，所以我觉得就讲出来，反正我们也不会说出去嘛，但是就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身上去跟你分享你的焦虑这件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之前我看到一个 KOL， 他就跟人他的听众说，那听众是有一些爱情上感情上面的问题嘛，那个听众就说他们现在是暧昧状态，那女生常常在想那个男生在想什么啦，然后要帮男生去打点一些东西啦，那个 KOL 就跟那个听众说，你在还没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像他妈妈了，那你是要成为被呵护的女友 还是整天在操心的妈妈？
嗯，
哦，那个听众整个就豁然开朗，
嗯，
他就了解到自己的盲点，
嗯，
我会希望说我们今天也可以扮演这样子的角色，可能去聊一聊，问一问，也许我们盲点就会在自己的这些对话中去被发现，然后你也会去比较豁然开朗。
对，而且其实不光是听众本身，如果我们借由听众的焦虑，我们自己也可以发现自己的盲点。
没错。
对，好啦，那今天这集差不多就到这边啦。
我是焦虑的阿月。
我是更焦虑的保罗。
好啦，拜拜。
我要去看刀剑神域了，拜拜。
哦，大家要去看梅艳芳哦。